我们今天呢会把创世纪的七章的前面一部分呢做一个分享啊。我们前面已经开了一个头，那挪亚方舟呢非常的重要啊。挪亚方舟呢在创世纪里呢是我们第一次看见一个非常全地的审判啊，以及呢非常形象的一个救恩的例子啊。因为呢方舟我们上次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那整个洪水的审判就是未来要临到所有人的最终的一个审判的预表，所以我们从中能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图像，就是我们得救是什么意思啊？最终的审判又是一个什么意思，神用一个非常形象的图画呢，借着方舟，借着洪水，借着挪亚，借着当时世人呢就告诉了我们啊，所以在前一次呢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所吩咐的挪亚都做了，对吧？六章的二十二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所以这个重点是神的话我们信啊。那信的标志就是什么呢？信的标志就是做嘛，对吧？他告诉我们，那我们就去做啊。那今天呢我们不是去进一个有形的方舟啊，神告诉我们今天呢就如同刚才 Harold 弟兄的分享一样，我要承认我的罪与过犯嘛，然后到主那里请求他的赦免啊。那我既然这么信了，我就去做这个祷告，我既然做了这个祷告，我就立志啊，我要按神的话去行，虽然偶然会被过犯所胜，但是我心里已经不再愿意犯罪得罪神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得救的人呢他会做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呢是要看啊，神借着方舟啊他是如何的显明他的恩典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这次我们说慢一些啊，我们进度慢一些，我们花一次的时间呢来看神的恩典。那下一次呢我们会花一次的时间呢来看审判本身啊。所以这是七章前半段和后半段的这个分段啊。我们先看七章的前半段。那第一节说呢，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那很短的几节经文啊，信息量很大。我们先看第一点，第一点就是这一大段都是神的话啊。我们注意啊，这是神的话呢，我们就要好好去默想一下这些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第一点就是第一节，他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所以进入方舟是恩典的必须啊。就是我们常常会误解一个恩典的意思啊。今天可能你去路上跟人讲福音的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理论啊，那说神就是爱，那我就不会受审判呢，我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神不就是爱吗？所以这个理解很偏啊。因为呢我们看见神在这里他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神的恩典显在哪呢？神的恩典显在你进入方舟就躲过了洪水。所以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的，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动作，就是我要把这个恩典接到我这里来。我如果没有这个动作呢，这个恩典我是临不到的，我是拿不到的。就我记得我原来举过例子啊，就好比呢一个大的车祸啊，那医生都来了，有很多人需要帮助，但是呢某一个人说呢我不愿意上救护车，他可不可以呢？他可以选择不上救护车。所以这个不是说所有的恩典只要来了每个人都能得着，神为每一个人都预备了方舟的一个位置，但是呢你必须要进去。所以 得救是本乎恩，得救也因着信，恩和信加在一起，最终才能真的让我们进到天堂啊，进到方舟啊，得着生命啊。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所以耶和华也就是神对挪亚说的话的第一句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基于挪亚的信心。谁才会进方舟啊？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神的话。这个话就包括什么？会有洪水，就包括呢方舟能救你，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相信什么？相信未来会有审判。第二呢，相信耶稣能救你，对不对？一样的嘛。哎，我们要知道，在当时挪亚进方舟的时候，天也没有下雨啊，地上也没有出水啊，甚至呢，圣经学者认为呢，那个时候的人可能都不知道雨是什么，因为天没下过雨啊，因为当时是雾气上腾来浇灌这地上的这些菜蔬的和果树的。那就好比呢，我们今天有谁说我去过永恒再回来了，我死了又回来，有这样的人没有？没人能告诉你阴间长什么样，一样的道理。你是凭着信心相信的，你凭着信心相信，你眼睛一闭呢是要进到永恒的，这个道理和这里是一样的。神告诉我们，我们要相信啊，未来会有审判。你要相信呢，进方舟能得拯救，而且呢，这样的动作我们要做，我要进啊。所以第七章的第一节这个信息很重要。同时呢，第一节还讲了第二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他在说，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啊。这个我们要稍微要解释一下啊。挪亚为什么是义人？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个很重要。是不是说呢，我今天我做过很多好事啊，我在人眼里是好人，我就是义人？好像不是。因为我知道挪亚在这之前犯没犯过罪我不知道，应该是犯的。为什么呢？因为挪亚从方舟出来他就犯罪啊，这个在第九章第十八节那个故事大家去读一下就知道，是不是？那你说他都已经从方舟出来了他还犯罪，那他之前是不是还是一样的？一样的。那挪亚既然犯罪，他怎么还是义人呢？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思考一下，我们要挑战一下，对不对？我们不能说这个圣经我们就不做任何的思考，我就能明白这些道理啊，不是这样。神盼望我们能去想一想，为什么挪亚在九章出了方舟十八节之后还会做一些不靠谱的事？他喝醉酒，甚至到赤身露体在帐篷里躺着。为什么在第七章的第一节，挪亚因为是个义人，他说因为你在我眼前是个义人，所以你要进方舟？那这个义人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义。我再说这个结论啊，我们里面不可能有义。无论在世人眼里多好的人，也无论在世人眼里多糟糕的人，在神面前，在神眼里都是一样的，全都是罪人。50步和100步的区别而已，就这些差别。在神人的义啊，在神眼里啊，就是肮脏的抹布啊，是 filthy rags 啊，就是在圣经里讲得很清楚的。那既然挪亚没有义，这个义是谁的呢？为什么神说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呢？这个义是神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这个义是怎么加给挪亚的呢？是挪亚相信加给他的。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善事，也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多少，是因为我谦卑地承认我不是义人，我请求神赦免我的罪，我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主。那会发生什么？他的义就变成我的义了，是不是？大家想一想，假设我是我自己的主，审判的时候我就得自己面对审判官。 如果我承认我不是义人，我是罪人，耶稣是我的主，审判的时候谁去面对审判官？耶稣去面对审判官。这两个有本质的差别，因为我无论如何努力，我都不可能在审判官面前得着赦免。但是耶稣他的义就是完全的义了。所以挪亚是一个义人，是因为他信。这就是哈巴谷书所说的，也是新约不断引用的一节经文呢，义人必因信得生了。所以我们是因为信心得着神的义，这个义是神的，怎么算作我的呢？是因为我信。所以第七章的第一节两个重要的信息啊，因着信心我要进方舟，第二呢，因着信心我得着了神的义，这样的义使得我在神面前是能站立得住的。好，我们再看神的恩典啊，第七章的第四节啊。我们跳过这个动物的部分啊，动物部分是其他的内容，我们不做深究，我们主要来看神的恩典对我们人啊是什么意义啊。第七章的第四节，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啊。到第十节啊，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为什么第四节和第十节要强调这七天呢？这七天里发生了什么呢？这七天里啊，动物已经进了方舟，人也在方舟里，但是洪水没降下来，方舟的门是开的。大家觉得神在这七天里想做什么？他在等人进来，是不是？是不是？大家想一想，对不对？这七天可以发生什么？这七天可以发生地上的人，挪亚的邻居，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可以进去吗？如果你想进的话。好，我想问大家啊，今天神的审判来了吗？还没有来。今天方舟造成了吗？造成了。因为耶稣已经做成了救恩。那今天就是这七天，是不是？你可以进去吗？还可以进去。方舟门关了吗？没有。洪水来了吗？没有。神的恩典你可以得吗？可以得。神的恩典显在哪呢？神的恩典显在忍耐等候上。七天，七是个完全数，就预表着呢，足够了。同时呢，我们知道呢，这件事情不是悄悄做的。挪亚造方舟的造了一百多年，那时候地上没有多少人啊，不是像我们今天这几十亿人啊。挪亚造的这个船呢，也不可谓不大，造的时间也不可谓不长。全地的人呢，都知道有一个人在造方舟，要预备下雨。什么是雨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洪水呢也不知道，然后要预备的这件事情到底会带来什么灾难后果大家也没有概念。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世人眼里挪亚就是谁呢？挪亚就是一个傻子，是吧？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呢，今天在世人眼里呢，信主的人呢也是差不多的地位。因为信主的人在预备一件世人今天没看见的事，是吧？如果我总是跟随我眼所见的去预备我的将来呢，我才是真的傻子。为什么呢？因为我所预备的在我死的时候都消灭了，其实无非呢，我就在预备我的坟墓而已，对吧？我们所预备的总是要预备眼所不见的嘛，是不是？我想问大家啊，如果有人知道今天飞机会掉下来，你会上吗？你当然不会上，你不会说哎呀这飞机要掉我赶紧上，你不会上，是不是？你知道这个车要撞你会上吗？你不会上。但问题是就是因为你没看见，你不知道，你才上了嘛，对不对？是这个道理，是吧？你知道这样东西会带来健康上的问题，你会吃吗？你不会吃。这是因为吃了你才会去找医生吗？ 你不知道呀。我说这话的意思啊，就是人永远都是眼所不见的决定我的生命和未来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却总是以眼所见的事来计划我的人生的，你知道大家看见这两件事情的矛盾吗？我们总是要去看那眼所没有见的。神的话告诉的我们全是眼所没有见的，他预先全说了，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传道书说日光底下无新事呢？因为人还是那些人，神的福音呢也永远没有变，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啊，地却永远长存啊。所以这个地和天呢一直见证人的愚昧啊，同时呢也见证有信心的人他们美好的给我们的榜样。所以挪亚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什么？他信呢，他信的是一个还没发生的事。但是呢我们的恩典，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是什么？神盼望人能信，这就是我们借着第四节和第十节啊想要告诉大家。第四节讲了七天了，第十节讲了七天了，神真的想要人信啊。我们想读一段新约的经文啊，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啊。我们来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新约的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四节啊，第三节说，彼得后书三章的第三节说，第一要紧的就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讥诮就是讽刺，讽刺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末世呢有不信的，他就讽刺人，讽刺谁呢？就讽刺那些相信的人。他说什么呢？第四节，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这句话呢我们一听就很熟悉，说你们不老说这个审判吗？洪水吗？或者什么烈火吗？主要再来吗？在哪呢？耶稣今天在哪呢？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呢？这就是讽刺啊，讽刺说，他们说列祖睡了以来，就是我们的祖先都睡了，或者就是都进了坟墓，万物还是一样的呀，今天和一千年前和两千年前和三千年前地还是一样的呀，是不是？像挪亚在造船的时候大家也是这么说的，是吧？说挪亚你的洪水在哪呢？我相信啊，在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可能刚开始造的前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那大家还有一点警惕啊，看看要这个他说要洪水来了，是不是我们要等等一等，看看真的有吗？等了一个月没有，两个月没有，一年没有，两年没有，十年没有，二十年没有，大家觉得会怎么样？啊，就散了，该干啥干啥去了啊！我们要知道，等到现在，我们已经一百年、两百年、一千年、两千年啊！耶稣从说他要再来到现在，已经两千年过去了，还没有来呢。我们是不是就觉得这是一个笑谈了呢？啊，我们来看。神借着彼得是怎么说的啊？他在第五节，他们故意，也就是这些讥诮的人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彼得在这里就讲到了洪水，对不对？彼得就说，就跟洪水时候一样，洪水那个时候挪亚同时代的人也讥诮他，也讽刺他的，但是那时代的人全都最终见证了洪水是真的。到第七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我们下一次会讲，第一次的审判是水，第二次的审判是火。所以神还会再忍耐等候，一样的啊，第三章的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在这彼得就讲了几件事。第一呢，就是主看时间是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在主那里呢，因为他是在时间以外的，所以他并不会像我们这样呢，会认为哦，时间长了这件事情不发生。因为在永恒里，无论是一天里发生还是一千年里发生，在永恒里都是一样的。那第二呢，彼得也告诉我们呢，主等候，或者说在这里用的词是以为他单言啊，单言就是耽搁了啊，或者以为他就不做了啊。他说错了，神忍耐等候的目的是宽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善意来理解神一切的安排。等了七天，到现在为止呢，耶稣又等了我们2000年，目的是什么呢？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愿意每个人听见了都回头，这就是神今天依然还没有让我们看见的最糟糕的事情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动物也进去了，挪亚一家也进去了，门还开着七天的原因。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里讲到第十节说，主的日子像贼一样来到。就是呢，到底什么时候门关了，是谁来定，是主来定的，人是不知道的。我们要知道方舟的门是神关上的，不是挪亚关上的，等会我们会回去查那经文。所以在这呢，主的日子像贼来的，贼来是没人预料得到的，那主来也没人预料得到。当来的时候再想进去就没有机会了。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的第七章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七章的第16节的最后啊，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所以是神把门关了，是神在外面把方舟的门关上。所以在里面的挪亚呢，他只负责等，是等七天还是70天，是在神的旨意里。那换在今天怎么应用在基督徒身上呢？我们今天只要做一个决定，如果我在方舟外面，现在门是开的，我要决定进去。如果你已经决定进去了，你要在里面耐心等候，因为关不关门不是我们决定。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呢，审判在主。我们会不会受逼迫呢？会啊。那当时的人可能也讥诮啊，也讽刺这挪亚一家，那也不好受的。所以这就我们要讲到了再下面一个点。大家可以想一想，待在方舟里的挪亚一家在那七天里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挪亚的儿子可能会问，洪水在哪里呢？洪水呢？洪水等了一天洪水也没来，等了两天洪水也没来。来想一想，像不像这在约书亚记里啊，神告诉约书亚，以色列人要围着耶利哥城啊七天，是不是每天转一圈，第七天转七圈，是吧？那第一天转了一圈啊，这个城塌了吗？还在那里，是吧？你每天都转，城也每天在那里，这个会带来两个效果。第一呢，对信的人呢需要越来越大的、越来越坚定的忍耐和信心。第二，对不信的人呢，他可能会越来越悖逆，越来越不信，是吗？因为他发现第一天，假设我是耶利哥城的人哈，我很悖逆，我看哎有人以色列人来了，我很害怕，看他们围着城转了一圈，我可能晚上都睡不着觉，我在城上等着，发现什么也没发生。我这么等了一天，等了两天，等了三天，我第四天我就回去做我的生意，是吧？我觉得以色列人就会围着城转，然后拿个号吹，我觉得没事，我可以继续干我该干的。 所以无论今天在座的是得救的不得救的，我想告诉大家，这等候的时间对我们都是一个挑战。你待在方舟里等的时候，你要相信你所等的。你待在外面的时候，你要赶紧的悔改。你不要让自己的悖逆啊一天一天的心硬下去。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呢，神的恩典啊永远都是够我们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两者无论是待在里面的待在外面的，他们都只有一个方法能做对的决定，就是不断的回到神的话里去。我想问大家，假设我今天是在方舟里，我怎么能够继续的待在方舟里？我去问挪亚嘛，是吧？我说假设我是挪亚的儿子，我说爸爸，这个神到底怎么说的？挪亚会又把神再说的话再说一遍，是吧？挪亚再说，对吧？我告诉你，神说了，你和你的一家都要进方舟，你在我的这个世代中，在我面前是义人，神会再说一遍。啊，神，挪亚会把神的话再说一遍，对不对？我们是靠什么得到信心？你再回去读圣经。我们不是靠我的经验啊，我想告诉大家，我也没有经验，因为我没死过，我真没有经验。我也盼望我有经验，我死了回来，我能告诉你我没经验。那可能你会问我，我怎么信呢？我跟你一样。我跟你手上拿的圣经是一样的，我只能靠它了啊！我能信，你也能信。那我不信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回去读，我再读一遍，我就信了，因为他的话是不变的。我想问大家，如果你今天不相信，这地球是圆的，太阳地球会围绕太阳转，太阳明天会升起来，你怎么办？你再回去再看呢？再看他，你再回到事实里去。神的话就是这样，他不变。这圣经一千年前是这样，两千年前也是这样。你再回去读他。反过来呢，那外面的人他该怎么信呢？他回去读神的话。他第一天读，他第一天蒙福；他第七天读，他第七天蒙福。你今天是十岁，你读你蒙福；你今天七十岁，你读你也蒙福。阿们。你说我八十岁悔改行吗？来得及，还来得及的。你只要门没关嘛，对吧？都来得及。那怎么信呢？去读啊，神说得很清楚。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是什么？他的话。同时呢，他让这恩门一直开着，等候人悔改。好，我们再来看啊，第七章的第五节。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这句话从第六章开始反复的出现。为什么神总是要把这句话再反复的讲？就是我们的信心呢，总是在行动里会要证明的，会要显明的。神让我们在地上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是有一个动作的。我上次讲了，我这次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个动作就是转离偶像归向神，就是我得从罪中出来。我们今天很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有一个感受，就在我们得救的最初的一段时间啊，神不断的在对付我们的什么，在对付我们的罪，对付我们的肉体和老我，在洗干净我们，是不是？这个和一个孩子啊，从外面流浪回家之后，父母对他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件是什么？把他洗干净。第二件再给他祝福嘛？祝福就是什么？给他吃，给他穿，给他住，对吧？你会不会把你最干净的衣服披在他身上？立刻，因为他是脏的嘛，你得让他先洁净。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进到神的家，神做的第一件事洁净我们。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显明我是真的谦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真的得救呢？就是在神对付我的时候，神洁净我的时候，我愿意顺服， 我们很多时候呢，会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我一得救呢，我要立刻我要为主做点什么。这个本心很好啊，但是呢，这并不是顺服的想法，这个是因为主要洁净我，我想要为主做工，我跟主并不在一个频道上，我并不是跟主一致，其实并不是顺服。我们要知道，为罪受苦呢，一定是在为义受苦之先的，而不是之后的。你很难想象，当你为主做工，为主做工一定是为，肯定要为义受逼迫的。那你为义受逼迫，同时你还在为罪受苦，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个场景。所以在这儿，挪亚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说明呢，他是真的顺服的，说明他是真的从里面呢愿意按神的话去行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可能是眼瞎的，我们不明白，但是呢，当我真的想要进到基督里，当我真的想要进到这方舟里去的时候，我立的心志呢，就如同我们刚才前半段分享的那个内容一样，就是我不要跟罪跟过犯有份啊，我请求神的赦免，我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啊，在神面前。那我们再来往后看啊，就来看这第七章的第十节啊。七章的十节说呢，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我刚才讲了七天的意义啊，我们先来讲洪水泛滥在地上。洪水泛滥呢，就代表着审判来了。所以神他给了我们一个顺序，就是先有恩典再有审判。我再说一遍，先有恩典再有审判，这个顺序非常的重要。我们人呢是罪人，所以但是呢我们在罪中会有一个，有时候常会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对自己是这样，对别人是这样，就是我们总认为呢，神是要来定我罪的，我很惧怕，我不敢到神那去。所以当我看见人有过犯的时候呢，我总是要责备啊，要定他的罪。当我看见我有过犯的时候，总是想躲，想藏。原因就是呢，我把被定罪和审，就或者说呢，被审判和恩典的顺序搞反了。我举个例子啊，怎么解释一下？举个例子，比方说呢，我是一个悖逆的孩子，我在家做了很糟糕的事，然后呢，我不敢见父亲，我躲出去了。大家想一想，我躲出去的这个动作，有一个根本的假设是什么？假设是，我如果直接面对父亲，立刻会被惩罚，对不对？我假设被惩罚或者说被审判被定罪在先，这个假设是错的，对神是错的，神的恩典在先，这个极其重要。我们若不能理解这一点，我们永远不敢去悔改自己的罪。今天呢，我们很可能会有很多人想要悔改自己的罪，但是我们对神呢有个错误的认识，我们总是把神放在一个，首先放在一个定罪的审判官的位置上，以至于呢，我们在地上呢，总要去追求，在今天就追求那终极的公义。当我看见地上不平的事呢，我就想去立刻去纠正它。当我看见我做错的事的时候呢，我就不敢去承认，因为我对别人是想要定罪的，我对自己也是这样。那我什么时候我赶到神面前去？我什么时候可以原谅别人？那就是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七章的时节非常重要，七天代表恩典，泛滥代表审判惩罚，哪一个在先？七天在先呢？开门的七天在先呢？泛滥在后。今天神还在等， 在这七天里，天上没有下雨，地上没有洪水。在今天，我们就算偶尔会看见一些苦难啊，有的是因为战争，有的是因为其他的疾病啊，但是这个和审判可离得远。我们下一次会讲审判本身，但我们今天先提一个审判的特点：洪水泛滥在地上，意味着一个也无法逃脱。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们今生碰到的一些事就等于审判，还真的差得远，一个也无法逃脱，躲不掉的那就叫审判。我们下次会看这个洪水的特点，洪水的特点就是那个世代的人除了你在方舟里，没有一个能活过去的。你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有人可以抱着一颗木头？可以的，我相信当时很多人抱着木头。问题是，你抱着木头也没用，因为洪水一共在地上有150天，你吃什么呢？你啃木头150天能活吗？也活不了，躲不过去就叫审判。这是我们今天最后分享的一个点。我想问大家，是不是我必须要等到耶稣把门关了，他从天上再显现才算呢？我想告诉大家，对我们每一个人，这个门关了有两个时间点，这个很重要，大家仔细听。第一，就是今天现在耶稣就来了，门就关了。第二，我在地上死了，门也关了。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我真的有很长的时间。耶稣是给了我们2000年，我想问大家在座的谁活了2000年呢？活了200年的也可以举个手，也可以啊，好像一个都没有，120年的都没有。我们有多少天呢？这个门会关的。其实对我们来说呢，这个门在3万多天里就关了，过一天少一天。这个门在那一天，那个时候是7天，在我们一辈子就是3万多天。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我们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埋怨别人，去伸张自己的义，去显明自己的好处。我每一天要做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个决定。在门开的时候，我愿意去吗？我愿意到神面前去接受他给我预备的方舟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个世代的人，他们要进方舟，他们要领受这个恩典，他们要付什么代价吗？不需要，对不对？食物是谁预备的？6章21节，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你是谁？挪亚，对不对？食物是神预备的。方舟是神预备的。那个世代的人，他其实只需要自己走进去就好。他不需要任何的东西，他不需要门票。他不需要门票。但他需要一件事，就是世界在他背后，方舟在他前面，他的离开他的世界。这个决定在活着的时候做才有意义，因为当洪水起来的时候呢，我相信每一个抱着木头的人都想进去。这个决定只有在门开的时候做才有意义。这个决定没有代价，这个决定只有一个，就是谦卑才会做。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常常会想，神的恩典是什么意思？神的恩典是不是今生给我疾病得医治，给我所需的呢？当然是。因为 神就是恩典，神就是怜悯，神就是爱嘛。阳光雨露给义人也给歹人嘛，对吧？给信的人也给不信的人嘛。那我今天祈求他，他肯定会怜悯我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与一个恩典相比，就是他救我们。因为只有这一个恩典对我们有意义，其他的恩典对我们都没有真正的意义，因为我们会死的。耶稣在地上活着的这30多年里啊，叫3个死人从死里复活了。但这3个死里复活的人最后还是都死了，对吧？一个是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一个是雅鲁的管会堂雅鲁的女儿，一个就是最著名的拉撒路啊，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死了4天的，活了，最后还是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嘛，这就是律啊。我们无法改变的律，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罪是要面临审判的。无论我今天怎么往后拖，这样事情一定会来。我们下一次会认真讲审判，审判是个很严肃的信息，我盼望大家呢都来认真听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神其实在地上给了我们很多的证据，让我们知道审判意味着什么。审判就意味着律一定会发生作用。我们今天没有人能够改变任何的规律，你不能使得重力万有引力不再有效了。我们人的骄傲就在于，哎呀，我能做这个，我能做那个。我们没有人能够说，好，人的聪明才智有一个发明，使得某一个人可以不用心脏就能活下去，可能吗？人可以甚至做移植手术，甚至造人工心脏，但你还是要心脏，对不对？这就是律嘛，审判就是律，就是规律，这个规律一定会发生。而今天神给我们最宝贵的证据，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规律就是什么？我会死的，在地上会死的。无论多么牛的人，无论多么嘴硬的人，他都不可能对着死亡去拥抱他，他必然对死亡谦卑。这就是律，神用死亡来做一个证据，来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先谦卑。洪水就是个意思，当我活着的时候谦卑敬方舟才有意义，洪水来临的时候就没有意义。神的怜悯和恩典在先啊，审判在后，但是怜悯和恩典恩门是会有关闭的一天的。盼望我们都能够在恩典还在的时候做重要的决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信息，因为这方舟已经做好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唯愿我们的心能常思想这恩典啊，说主啊，我明白了，我愿意信靠啊。当我进去了以后，我要在您的话语里不断的啊相信您的话，不断的持守在这信心里啊。当我还在这方舟之外的时候，求您使我能放下这地上的一切的缠累，一切的骄傲，使我能谦卑转向方舟，世界在我背后，基督在我面前，能让我能够做这宝贵的决定。当时间还有的时候，盼望我每一个听见这福音信息的人能够接受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请求您的赦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